重点在善知识，那个善知识就是阿弥陀佛垂手接引之相啊。这一点非常非常，就平时一样的，我们虽然哦能够一文解义了啊，能够相似的面对世间讲经说法了，但是我们内心里时刻不能够忘记我们自己的恩师啊，思念意念师父给我们的教言，对我们的这种爱护啊，心里暖暖的，充满了来自这个世间。你像昨天我跟大家讲那么艰难哦，但是你有上师顶戴在头上，在这个苦难的世间啊，种种障碍的世间，你勇往直前，乘风破浪，哎，毫无畏惧的。这个为什么？你内心充满了温暖，充满了那种啊上师加倍而产生的这种发喜安乐。所以对你危害你的造委员的障碍你的，反而会他们对他们升起怜悯而不是嗔恨。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啊？有这么样子的度量啊，能够原谅别人，还是把法喜去传播，这都来自于啊这个善知识的加倍加持。所以这个对自己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恩德。所以啊，故当啊报答上师之恩德。所以前两天我们去阿育王寺啊，我把我的这个有一些想法告诉给我们正国法师的时候，正国法师也说，说若不说法度众生，不能报答诸佛恩。哎，就是这样，说法度众生才能报佛恩呢，唯有说法度众生才报佛恩。所以我们这个里面要知道，这个一字善知识的，从前面的，从我们自己要圆满菩提的缘故啊，要一字善知识，从我们要证悟实相的缘故，要听闻上师的教言，从我们已经得到了安乐的这种加倍的缘故啊，我们要深深的报答上师恩德。这里面有三重的含义，报答上师的恩德，就意念上师的恩德的时候，你会很细腻的融入到上师的这个心灵状态的去。你从光是你为了证悟实相，你听闻上师教言的时候，你只是对上师的语啊，你有谛听。前面的为了证悟菩提的缘故，一指师父啊，这好像是对啊，仅仅是啊，你需要去找那样一个师父，找到他的人啊，他的形象啊，这样来依止他，然后进而他听闻他的教法，进而感受到了啊，已经身心得受用了。这时候来感恩了，这个时候你这个师父和弟子的这个相应的状态，也就是越来越融洽，越来越密切，哎，越来越不可分了。甚至有的弟子，哎，他会发现，哎，我怎么我讲话的口气，我的形象怎么有点像师父了？不错了，有一点像师父，自己觉得挺好。如果连别人都看到，哦，这个不错，看到这个弟子啊，啊，这个真是越来越像师父了，别人看到那就更好了。所以说这个他这个三层呢，它有一层比一层更深的这样一种意义。所以嘎拉公琼格西说，必须认识到上师是世间出世间一切成就的作者，即使精通三藏，但如果不恭敬上师，对上师无有诚信及感恩拜德之心，也不会有收益啊。所以说必须要认识到世出世间一切的成就都来自于上师的加倍。为什么你知道？哎，这个就更深了。作为你的金刚上师来说， 不单单照顾着你的现在哦。真正作为一个金刚上师，他是具足三身的，三身的法报化三身的一个显现的普特加罗的这样一种啊状态的，如实质上是如佛啊一样的了，这个实质上去，他具足了三身的，不单单哦对你听你在听法，感受到上师的加倍哦，得到那种安乐的。啊，你说这些是因为我认识了上师之后，我依教奉行了之后啊，我求上师相应了之后才得到的吧？其实不是，不仅仅，乃至你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啊，早就被上师所大悲勾召，从恶道里啊给超度上来，哎，你才有这样子的福德去投人胎，得男生或得女生。啊，投了胎之后啊，啊，能够很健康，哎，六根具足。先是被上师从三途里超度出来，然后啊，超度出三途不落八难，然后获得圆满人生，然后慢慢的话，具足啊，这个聪慧，最后啊，这个持于佛法，最后见到你的这位有缘上师。其实在没有见到这个有缘上师之前，你早所有的做人的一切都是为上师之所加倍的，所以叫事出世间法的一切成就，上师是这些一切的作者，一切作者，他是这个茫茫苦海的引导者，领航者，即使精通三藏，但如果不恭敬上师，对上师无有诚信及感恩戴德之心，也不会有收益。如果他仅仅是精通三藏，他的内心里没有对上师升起恭敬，也没有对这个上师升起佛一样的诚信啊，对他有感恩戴德的心，这样的人呢，也不会有多大的收获的收益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仅仅的文字上精通三藏而已，他内心里并没有这样感受。如果他静静的，他明白到事出世间法的一切利益都来自于上师的加持的话，他就会知道所有一切全是来自于上师的，乃至以后你自己呀、啊、能够看经自己得到觉悟，乃至哪里你能够遇到什么善知哦，大瑜伽师哦，大空行魔，你哎，乃至这一切都来自于上师的加持，是不是这样的？要知道是这样，确确实实是这样。哎，我们就比一个我们眼面前的例子好了。哎，我们比一个例子好了。哎，像我们自己，我能够啊去出外国去弘法啊，能够去印度啊，这些也是蒙受我们师父的加倍啊。没有我们师父的加倍，我们哪里有这个智慧、福德？没有这些智慧福德，怎么会遇到啊？海涛法师遇到了之后，这样子有缘分的呀。这些缘分都来自于哪里啊？这些福报都来自于哪里？都来自于上师的加倍了。哎，在我们的身心啊，显出了一些上师那边的千分之一啊、万分之一点点的福德相，然后啊，遇到有缘的人，别会赏惜你啊，然后啊，会请你出去啊讲法了，甚至邀请我们出去啊朝圣了。乃至坐在这里讲经说法，这一切都是谁的显现？都来自于啊上师的恩德加倍。哎，如果不知道这一点，以为是哦真的怎么样怎么样，不会有多大收获的了，路不会走长的了，走不长的，走走就没电了，没电会怎么样？你不充电，一个没有电源的东西会怎么样？用不久就会没电的了。哎，它没有电源了。尤其是一切密宗金刚圣圣道，唯有上师至关重要，所以诸续部中都宣说上师瑜伽修法，并说修上师瑜伽比观修一切僧缘次第更为殊胜。哇，这里更是，如续部中云：何人具止节 修十万本尊，不如一刹那意念三思事。此凝提金刚藏称自信大圆满的观点，既不向下称以思察推理等方式抉择甚深意义，也不向下续部依靠共同息地而获得究竟殊胜息地，并且也不向其他上续部依靠三灌顶的欲智慧直指意智慧，而是唯有一直一味传承如纯金丝线未被破誓言之秀所染般具有殊胜证悟的上师，并对上师做真佛像，以坚定不移的诚信恭敬之心猛力祈祷，使自己的凡夫心与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所以这是一个顿的法，顿的法。那顿法是哪里来？通过你这样子去相应而达到的。所以上师瑜伽啊，上师瑜伽通过与上师的相应而顿然得到的。所以在过去的有一个啊，他在修的修法的时候啊，他是怎么样证悟的呢？他那天啊，他坐在啊，他自己啊啊，坐在外面修行啊，然后啊意念起上师的这个恩德来了，非常的感激上师，然后就向上师住的那个帐篷的方向啊，向顶礼。就向了上师的这个方向在顶礼的时候，恍然的他与上师的心无二别融合成一体啊，得到了啊这样子的证悟大圆满的这样一个。如前所引用啊，这个既以上师的加持力使自相续众升起证悟，如前所引用，当知圣意具身智，为以集资进藏力具证上师之加持，一直踏法成愚痴。我们在修集资自量的时候，就这四句话了。一个自己啊，我们要积累资粮，这个积累资粮的福德力，然后清除业障的这个力。再加上上师证悟上师的加持力，这个是我们成就的这个方法。离开这个，依靠其他的方法，很愚痴的。为什么知道吗？这个就是不同的时代来说，众生有不同的业障。我们现在的众生的业障更重了。我也常常喜欢教大家的那种啊，观身不净，观法无我，常常也教。但有时候我也会发现，真正一个人这样去学的时候，啊，他有时候啊，会有他其他的缺点，他为他的其他，把他的其他的缺点给显露出来，而会走偏。就像那个禅一样的，禅子刚刚传进中国的时候啊，大家很受用的，慢慢的就不对了。那个方法，唐朝人用的方法，到了宋朝就生出是枯木禅出来了，偏掉了，沉空丹极去了，到法尘当中去了，到清净法尘所染，被清净法尘所染，沉空丹极到那个程度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啊，再慢往后，明朝、元朝之后才提话头，哎，到清朝这个话头，后来到现在提话头甚至也难提了，提了半天，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念佛是谁？自己也不行了，为什么？念佛还得念功夫念好呢，现在干脆来念佛吧，念佛的基础都没有。你像那个来果禅师，他在家的时候遇到一位善知识，叫他念佛，他念佛。念了白天也念，晚上也念，梦中都能念了。然后那个善知识再告诉他说，现在我让你修念佛是谁，然后他就想念佛是谁呢，念佛的谁呢，一边心里在念佛，一边又在想念佛的是谁呢。 哎，这样才行。你说对根本也没有念过佛的人，你问他念佛是谁，念佛是谁，他根本也没有念过佛，你说念佛是谁，这个话头又没有用啊，那就不太适合于他。所以有些时候也是，所以我们这个经典里也告诉我们，在末法时代啊，众生的业障就像乌云一样遮啊，怎么这么厚重。所以前面的几个次第层这些修法了，就犹如什么，就犹如星光一样啊，难以放射光明啊。唯有大圆满教法将会像日光一样，像日光一样会浅破这些黑暗，照破这些黑暗。这就是什么意思，唯要依靠信心，信心来相应，这就是将来也就是念佛法门了，啊，念佛的了。但是个念佛怎么念，阿弥陀佛在哪儿，能不能以什么西方的十万亿外的阿弥陀佛而彻底推翻我们娑婆世界的善知识，能不能，不可以的。如果你把现前的善知识一个不管一个不看，我就念十万亿之外的，那糟糕了，那以后到你这地方大概就断种绝代了，下面想念佛的人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善知识在教他家的念佛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也是来自于善知识的劝化和教导，这也是一种依教奉行。所以啊，十万亿之外的佛阿弥陀佛要和现前的娑婆世界的善知识要这样的去修。有时候我常常跟大家讲到这些，就要把现前的善知识当成是十万亿佛土之外的阿弥陀佛伸手来接引的这只手，虔诚之心啊，这样去。然后你能够这样去修啊，你在这个世间上这个佛法一代一代传下来啊，不会断，不会断。你不单单是念佛，你同时也是念法，你同时也是念僧，同时你也是护法。你不单单受用佛法，你而且是保护佛法，令佛法长久住世啊，能够一代一代续传下去，让我们的子孙也能听到这么好的念佛法、净土法、极深成就的净土法。所以这也是相应啊，与上师要相应。南无就是相应的意思，所以说这个里面要是这样去结合的去啊，所以萨日哈尊者也说，思言入于何人心，犹如现见手中宝啊，就是上师的这个教言呢，谁听到就像这个人手里面就当下就得到了宝贝一样，哎，就这样。此外，全智法王如无垢光尊者也曾在虚幻休息中说，依靠观修深缘次第等各个道之本体不能解脱，因为他们还需要依靠行为及真相等，哎，唯以此上师于前自道之本体，才能使自相续中升起实相之证悟，即可得解脱。所以说 一切圣道中丧失于将最为甚至，因为丧失的心已经完全证悟了，已经完全丧失的心已经是解脱的状态了。所以你与丧失心相应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他能够得解脱的。所以说啊，丧失瑜伽自道之本体，才能使自相续中升起实相之证悟，即可得解脱。所以说一切圣道中上师瑜伽最为甚深。那你说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谁教的？是的，生缘次第都是上师教的。上师教你修生缘次第，就是为了你通过这个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修持啊，让你身心融进去之后干什么？ 你依教奉行，其实这个深缘次第都是秘密的达成上师瑜伽的一个这样一个功用的。哎，知道不知道？就像我比个例子说，我现在我教你们修五加行啊，然后你们就听到了，就像得到圣旨一样的，我马上就修五加行50万遍，然后再说最后再修一遍酬补然后再各修一万遍，55万加行修下来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没有修加行之前和圆满的修了55万加行之后，师徒关系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你已经把你的身心投入进去，师父的话你当圣旨一样的投入进去用你的身心去投入进去，你已经55万加行修下来了，你这个时候身心已经是，师父这时候打你骂你，你都不会生气，不会跑的了。因为什么？那个本钱下的大了，本钱下大了，你这个生命以生命投资下去的，本钱下大了。如果你是50万加行没有修之前，别人跟你说，我带你见七万的上师，你呼就去了。反过来说，那位上师叫你修55万加行，你修完了之后，你在前面这位上师，你就不听他，不太理他了，感情也没有了。那你跟那位上师感情就多了，为什么？因为你对那位上师已经投了55万加行的这个本钱，生命的本钱下去了嘛，懂不懂？就像我以前我不太受大家供养，我现在为什么收了？也有道理了，收供养有收供养的道理。我收了他的钱，他就会听我的话，你知道吧？他就会认为，他是我师父。你看，甚至我现在接受大家的皈依，以前我也不接受大家的皈依，现在接受。接受了皈依，他磕过头，我给他念过三皈依他把我当师父了，我讲话他就听了。其实是为了我讲话你要听的缘故，是为你好。我要不接受你为徒弟的话，你我讲话你也不听，不听。所以我们师父有时候也说，奇怪是奇怪，磕过三个头就是不一样。他心里认可你为他师父，你讲话他就会听了。说供养也是的，他是轻描淡写的，拿个100块来供养你的。他是把整个家里面咬咬牙狠狠心我都供养师父，师父的事业比我的这个重要，我苦一点也不要紧。他能够这样子供养的和轻描淡写供养的，他承受法的这种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修那个金刚乘的这个师徒关系，你看那个马尔巴上师对他那个弟子，他说你为什么没有把所有的都拿来？那个弟子说，上师，我真的是所有的都拿来了，只有一颗羊，又是瘸腿，又是眼睛也不好，又瘦又老又瘸腿，我那个不好意思供养上师，留在家里。上师说，就那个又瘸又老又老又瘦又瘸腿的羊，我也要，回去拿。这个弟子冒着雨又回去了。为什么马尔巴这么贪财啊？又瘦又老的那又瘸腿的羊他不也要？他贪那只羊？不是，他为了让这个弟子所有一切没有自我的完全拿出来，你这样才可以承受教法了。这是修法，不是说上师要贪，他是尊重法的缘故。所以一个弟子真正这样去做，最受感动的也是上师了。所以马尔巴在雨中看着那个弟子抱着那个羊在雨中踩着泥泞向他家里走来的时候，门缝里看出去，泪水哗哗就流下来了，感动的，上师也感动，有这样一个如法如律的弟子好，非常感动佛法就是靠这个才能继承下去所以这个里面呢，它有这样一个誓言庄严序中云，十万劫中勤观修，具象随好之本尊，不如刹那一丝甚。 啊，不如刹那念思圣，念咒修法千万遍，不如起思一遍圣。这一句啊，这讲得很清楚，前面有个啊，跟这个差不多的啊，大家应该读到就明白了。有阿底庄严序中啊，序云：观具恩上师与头顶心间，会于知掌中啊，千佛之成就，鄙人亦可得。千佛万佛的成就从哪里得？从一思中得。他能够如理如法的修上师瑜伽的一切诸佛的成就，他都能够得到。至尊果昌巴啊，这位尊者啊也说，若修上师瑜伽法，尽除过患得圆满。又云：虽多修持生次第，染修上师为无上；虽多修持缘次第，染成一师为无上啊！你修生前次第啊，修生缘次第，啊，虽然好了，但是修上师瑜伽最为无上。所以下面大家也明白了，有没有矛盾？那我不修生缘次第了。师父叫你修生缘次第，你就得修哦，因为修生缘次第就是上师瑜伽了，这个道理懂不懂？哎，上师不要说叫你修生缘次第，上师叫你扫地，叫你烧火，叫你打扫厕所，你就去做。那个做这些什么？这一切就叫一教奉行，就是与上师相应，这个就是无上大圆满。这个就是因为啊，你是依师教言而去奉行的，你在所有这个里面，你知道哦，这个师父的言呢，然后你用身体力行去实践，哎，这个就是啊，与上师相应的，啊，不要违背，哎。此外，折贡迥巴仁波切也曾说，上师四身雪山上，尽兴之日入未深，不降加持之水流。故当勤修尽信心。有至尊让热日巴说，若不祈祷上师尊，欲求无分别智慧，如朝北洞中待日，无有静心融合时。哎，就犹如这个样，北面有没有看到太阳？看不到的吧？太阳从东边升起来，路过南边，降落到西边，对不对？朝北边永远看不到的。不会有静和心融合的这个时候的静心一味的这种状态的，就像现在的哲学家、现在的科学家、现在读书人啊，稍微关心一点哲学都会知道哦，这个静心一体的，说心啊和外境是一不是二，讲哦，现在都会讲啊，甚至读的哲学书、读的书，我们的不二法门啊。哦，万法归一啊！哦，大圆满啊，实相啊，啊，法界啊，真如啊，法性啊，讲好了，挂在嘴上讲好了。什么时候与你的心，你的心真正的变成那样子？心静一如，乃至心静一如，心静一位，大手印，大圆满。哦，这文字的东西哦，现在都能讲了。尤其学佛的这些老菩萨们，学佛几年下来，学了。这些金刚乘的书常常在看，大手印大圆满的书在看，我嘴上一套一套的，能了生死吗？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了，是不生不灭的。但是不是我们叫阿弥陀佛，我们自己就会变得不生不灭了？这是需要去修的啦，需要去相应的，需要去拿摩的，拿摩拿摩拿摩拿摩，什么时候拿摩上了，相应了，心和境完全一味了，这时候才会达到这样的效果。那怎么样才能达到呢？如果不祈祷上师，你就想达到这样的话，就由于你坐在朝北的洞里面，你想看太阳一样，是看不到的，不可能得到的。因为什么？这无分别的智慧会自然的来吗？会降临到你头上吗？它不会的。它虽然属于无为法， 它是属于无为法，但是这个无为法是什么？它是具足大乐的，它是圆满福慧良有资粮的。它是指诸佛菩萨啊，这个成就的果报，它不会无缘无故的现前的。在诸佛福慧圆满的这个果，和我们凡夫不地凡夫无量劫生死这个业障之间，什么为桥梁啊？上师为桥梁啊，上师就是接引的我们手，知道吗？啊，就像这个上师为什么会显现出来，这就是诸佛的悲心所化现，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三十二种应身种种化现啊，就又称为叫慈航普渡。就像我们生死暴流当中的一艘船，把我们从此岸接引到彼岸去。所以你不依靠师父，你怎么会得到那个彼岸的那种殊胜的涅槃的啊快乐呢？所以说啊，现在很多人也是不知道这些东西，那不明白这些，包括那些当前因为修行很多的，大家都自以为我是修净土的，我是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他日常中之中所行的恰恰与此相违背的啊，他没有升起一个前进的心，虔诚的心。往往那些自称为是念佛求愿往生的，恰恰充满了我功高我慢，他不愿意去接受任何人，不愿意接受那些善知识，似乎在他心里除了他心里自以为的一位阿弥陀佛之外，哎，其他所有人都看不上眼。他不知道阿弥陀佛只是一句名号而已嘛，他毕竟是持的这个名号而已嘛，真正的阿弥陀佛在哪里？恰恰就是他的眼面前的传达信息的那个送信的人，哎，就是阿弥陀佛伸到他面前的手。所以现在哦，以那个我是这个净土法门这个标榜的，恰恰是断了他解脱的这种善根。他是以功高我慢，他不肯低头，他不肯向三宝诚信的低头，不肯啊这样子下心的谦下的这种谦虚的状态去亲近善知识，就恭敬供养三宝，去追寻解脱啊，亲近善知识。他找了这么个借口，我是念佛的，我是求愿放生，我是西方的，哎，甚至他会想，他是参禅的，哎，他是讲经的，啊，他是密宗的，他会找了很多借口。其实什么？他就是功高我慢，他刚强难化，这种恶劣劣根性，在做他的这些动力，哎，所以说这是很可惜的。这是当前末法时代的这种里面的一种相。因此无为实相之正悟，唯有依靠以恭敬诚信之心修上师瑜伽，才可以在自相续中升起啊。这个只有依靠修上师瑜伽。所以我们如果是观修上师瑜伽，那我们想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把上师当成阿弥陀佛这样来修，哎，叫上师阿弥陀佛修法，这样子啊，万修万人去哦。我们的经典里面佛陀也是这样告诉我，你不轻慢你的师父，你把你的师父当佛一样的这样来恭敬，虽然你的师父只是薄地凡夫，甚至还有种种的业障，但是我会现你师父的形象来加倍你。这个佛在经典里是有的，我亲自看过这个经典，这个经典的名字啊，哦，大家广闻经典也会读到这样子的。我以前读过这样的经文，佛陀这样说过。除此之外无有其他任何方法， 那罗巴尊者也是同样，虽然是精通三藏三乘的班智达，能辨摄一切外道，但在布扎马希拉市任守北门的班智达时，啊，就是当这个守北门的班智达的时候，智慧空行母告诉他，你仅精通词句而未通达意义，所以仍然需要一指上师。于是尊者便遵照空行母授记，以百般苦行而医治地罗巴尊者。后来上师对他说啊，后来上师对他宣说这诸法实相的时候啊，问他你明白了没有，他说摇摇头，我还是没听懂。他这个没听懂什么意思，不是说他真的那个意思上没听懂，他讲的意思，我这些你所宣说的这些，在我内心里还没有升起如实的证悟来。哎，所以他师父说，我这般宣讲开示还是不了的。哇，他师父就现愤怒相了，说罢就把那个鞋子拿起，这个鞋子用这个鞋底猛击他的额头啊，一把把他这个啊这个衣领抓过来，拿着这个鞋底啪就这样打下去，猛击他的额头。结果在这个重击之下，哎，那罗巴尊者忽然的内心里升起了，顿时升起了实相的证悟，升起这个证悟了，与上师密意成为无二无别。据说阿舍离圣者龙树丢了一把鼻涕，其弟子龙菩提全部拾起来而享用，从而获得了殊胜成就。这个很奇特的，你说哎呀，上师啊，你说像父亲一样的上师啊，像妈妈一样的上师啊，你像姐姐一样的上师啊，你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哦，你是大肚子的弥勒。但是上师要批评他的时候，不要听了，上师要叫他干一点事，呸，我在家里是千金小姐，是大家闺秀，叫我打扫厕所，叫我铺床抱被子，马上眉头就皱起来了，内心啊，然后甚至我们庙里还有啊，就是哇，很有信心的，我磕头，我供养，什么都干，我叫他去给客人打扫个房间，马上鼻涕眼泪都下来了，我是大家闺秀，我戏出名门，你这不是我去别人铺床，我委屈的不得了，眼泪鼻涕一大把哦。这样的有啊，就有这样的，更不要说我把个鼻涕甩下去他吃了，哎，这哪里会啊。但是我真看到的哦，我真看到的，我看到有一位弟子真的是这样，真的这样。所以这位弟子人见人爱，我都不喜欢他，我看了我就喜欢他，特别特别喜欢。所以这个经典里又说了，说如理的城池自己的上师，得十方诸佛护念欢喜摄受，真的就是这个道理。你对你自己的上师能够如理如法的诚实啊，能如理如法的清净，十方一切诸佛，天下一切善知识都会加倍你，无条件的欢喜你，摄受你。所以我也讲过这样的话，我对有的人也说啊，好好的哦，我对有一些啊，我说啊，好好的在海涛法师身边哦，依教奉行哦，你这样好好的做的话，一切上师人都欢喜哦。哎，我也喜欢哦，呵呵，这样的，真是这样。我真的见到过这样一个年轻人，他是这样，他这个人山东人，他在到藏地去求法的时候，他亲近谁呢？亲近啊，这个年龙的年龙大乘寺年龙上师。有一次啊，年龙上师牙痛要去补牙，哎，我当时我们也一起过去，那个小青年也一起陪过去。结果上师的牙科医生那里整这个牙的时候嘛，就是那么一弄的时候，药啊磨，这不是里面弄不是出血嘛，牙里面拔牙的时候有血啊，然后这个上师就把这个连血带这个痰呢就吐出来了，吐在那个牙缸里，对不对？牙科医生不是有那个器，有那个装的嘛，就吐在那里面。 结果他这个弟子真的就把那个拿起来，把上师吐出来的痰和连血带痰就那样喝下去了，亲眼看到，我才知道我为什么看到那个小年轻我这么喜欢他，他是真心诚意的把上师真的当佛一样，佛吐出的痰，佛啊师上师的痰，上师的鼻涕，上师的眼屎，都当甘露了。你说这样的人怎么不成就啊？哎，怪不着看他喜欢呢，这样的人怎么不令人喜欢啊？那反过来说呢，有的人呢、都对自己的师父啊，对自己剃度师父也好啊，说受戒师父也好啊，或者传法师父也好、不恭敬，不如理如法的，甚至找出师父的缺点。哎呀，他跟老师跟说，我不瞒你说，我不是不恭敬师父了，哎，找出师父一大堆缺点，这是不可以的，这是需要身家忏悔的。我听到这，我其实我心里都凉了。哎，你没有给我带来温暖了，把我心都从头到脚都凉了。哎，我也有障碍，求法也有障碍。所以啊，法王吕宝也说，所以说与一师面前，你自己的亲近过的师兄面，如果违背，如果不如法的话，你走遍天下，纵使啊，真佛面前你都得不到利益，丝毫利益，这个非常的关键了。哎，真是这样子。此外，持名无畏周也曾说，我也曾因拜读第二佛，这第二佛指啊全知无故光尊者，啊，拜读第二佛的论著后，与相续中对他老人家升起了无畏真佛之想，一心一意的祈祷，因此被其智慧身摄受，从而自相续中升起了自然本质。此后我才开始引导数百亿上求法者，啊，他也开始用大圆满法来引导这些求法者，其中精进者获得了超世间的禅定，智慧者不偏堕于分别思察的歧途，他们都真正的意识到圣夷狄的正悟，完全依靠对上师万分的恭敬和坚定的诚信。大意思，贝若扎那流落于贾摩查瓦荣地区的时候啊，这是我这里面有一段故事，我这里不想讲啊，因为贝若扎那尊者他可以说是藏地是被认定的第一位活佛啊，谁认定了呢？是莲花生大师亲自说出他的父亲叫什么，母亲叫什么，在什么哪一个村庄啊，这小孩子属什么，然后叫谁去找的呢？这叫当时的国王赤松德赞啊，赤松德赞国王，然后带着大臣骑着马亲自去啊，按照莲花生大师写的这样子这个受记的地方去找，然后找到了这位小孩，然后把他用良田呢、跟他父母换，他又要把这个孩子带着，他父母不愿意，哎，不同意的，说我们这国王啊，求求你了，我们这老来得子，得了这么一个聪明伶俐的这样一个孩子，哎，他说，哎，别怕没人养，我给你良田，最好的良田，你看你们住的这个地方这么偏僻啊，这个田这么贫瘠，我给你西藏最好的肥沃的田，我派人呢服侍你们，只要你答应把孩子给我。后来父母才点头，哎，国王都这样说了嘛，好，把孩子给他。然后这个赤松德赞把这个孩子抱在马鞍上，马背上抱在怀里就回来送给莲花生大师和静命堪布，然后在莲花生大师和静命堪布的教导下，然后11岁就通达了显密啊，10岁的时候通达显密啊，11岁就能赐给别人灌顶，然后在13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成为西藏最早出家的，成为西藏七绝士最早出家的。然后莲花生大师这个时候又派出弟子沙依娘波到印度去求大手印的教法，然后就派贝若扎那去印度求大圆满教法。为什么呢？你们到印度去学学带回来，你看跟我传的是不是一样，就这么个意思，表证啊。然后这个当时13岁 贝若扎那就被派到印度去求法，然后全部最高的大圆满教法学到之后，他就要返回来的时候然后他师父这个说，他说这个教法，因为当时大圆满教法是国家严令禁止的，因为大圆满法称为叫超因果法，就像净土一样的，忤逆十恶都能够把你超度掉的，都能够往生西方的，得大成就的，是这样的法。所以当时的印度的国王是严禁弘扬这个教法，只准弘扬那种因果称的教法，不准超因果的法不准弘扬的。但当时他贝若扎那学到了这之后呢，所以当时的印度国家就派人来追杀他，追杀贝若扎那尊者。所以他师父就教他神足通的修法，成就了之后，他以神足通啊，然后他师父也亲自保护他，送他出关，送他出了这个关，他回西藏了之后呢，印度追杀的人呢没有追到，但后来这追杀追不到呢，就派人再到西藏到处贴那个纸啊，贴这个张贴这个布告啊，说这个贝若扎那在印度学了黑法，学的是恶法，大家都不要站那边，都不要听他讲话，谁要听他的法，谁当倒霉，这样子，造舆论，乱造舆论。但是因为贝若扎那是莲花生大师派去的，是赤松德赞国王送去的，给他钱派去留学的嘛，所以回来国王还是听他的。但是他下面很多的大臣都是信奉奔波教的，他们就以此这个街头的流言蜚语呢来说，说你还听贝若扎那？贝若扎那呢？都是学着这些东西来，然后这些大臣都反对，这些，最后这国王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为了那个，才把这个贝若扎那尊者，把他发配，等于是把他流放到一个边地，就是假摩查瓦荣。就是现在的四川阿坝州地区，就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啊，叫马尔康的地方。所以当时贝若扎那尊者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讲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他来了这个地方已经广弘佛法了，这个地方正法已经起来了。但是这个时候他派弟子回拉萨去打听消息，知道这个时候拉萨已经在弘扬大圆满教法。因为他临走的时候，国王这个非常不舍的了，痛哭流涕的告别他的时候，就问他尊者，本来是他下面的那个臣民们，是后来这个赤松德赞拜贝若扎那为师的就问他上师，问您这次去这么远的路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呢？贝若扎那就告诉他，他说在印度还有500班智达之首布玛木扎，他也是深通大圆满的，说你如果那个的话可以请他来弘扬大圆满教法。所以后来赤松德赞国王是把布玛木扎又请到藏地来。所以当时因为莲花生大师很多时间是在闭关状态的，虽然他也传了大圆满教法，但是他反而是以藏地是以印度的这些尊者来传，请他们来传，包括在藏地本身来说，是主要是以贝若扎那来传的，他是大圆满的代表者。所以这个时候呢。拉萨已经在传播了，布玛木扎已经在传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贝若扎那想回去了，说回去的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在将要离开这个贾瓦荣的地方的时候就晚上就借宿在这一个老人的家里面，师徒三个人借宿一个老人家里，这个老人就问他，说三位修行者你们要哪里去他们说我们要拉萨去。这个老人家就说，哎呀，你要拉萨去干什么？佛法最兴盛在我们这里贝若扎那尊者这个像太阳一样的把佛法弘扬起来正法在我们这里你去拉萨干什么？修法就在我们这里修了。然后这个 那个贝如扎那的弟子啊，两个弟子就告诉这个老人，他说：“这是老人家，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就是贝如扎那尊者。”哇，这个老人一听，真的吗？真的吗？啊，然后就跪下来，就抱着这个尊者痛哭流涕的，说：“我平时一直听闻您的尊名啊。”